以下是湛山精舍近期活动公告：9月21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用心去感悟人生，走向幸福快乐的道路。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智慧人生，我是节目主持小马。这期节目我们仍然请到了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到节目当中。达义法师你好。
小马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乐度长老去了香港练习学习英文，希望能够在西方国家里面弘扬汉传佛教。那么之后的故事又是怎么样子的呢？
他第一次到了香港呢，也不是说那么顺利啊，一下子可以在那边学到英文。他刚刚到了这个香港去的时候呢，因为人生地不熟呢，所以他只知道那个香港有一个叫东林觉院在跑马地他也不知道有其他道场，但是呢他要去找他的同学的那个寺庙是在这个东普陀那么怎么办呢那么他当时呢一下船以后呢，雇了一个黄包车带他到周围去看看看哪里有寺庙后来发现呢有一座寺庙，但是这座寺庙不是南众出家的寺庙，是一个比丘尼庙。所谓比丘尼庙就是女众出家的地方那么女众出家的地方呢，那么男众呢，但是挂单就不方便了但是呢因为呢去过这个寺庙那么里面的师父就告诉他说，你要找的那一位了因法师的同学在3个月前呢已经圆寂了，圆寂就是往生了，就是离开人世的意思。这时候路德叔听了以后呢，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他说千里迢迢呢从青岛到香港来，就是要找他的好同学了因法师他说他因为了因法师的因缘到了这个香港，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了因法师圆寂了不在了，那我应该怎么办呢心里面就没有谱了那么他在那边用完斋以后那么这个庙里面呢就派人呢把他送到这个公交车站去去哪里呢就是到了这个九龙泉王的东普陀就是他同学住的地方那么他就在那边挂单。但是呢东普陀那个时候呢他这个寺庙的时候非常慈悲，收留来自中国大陆避难的这个出家人，那么出家人有男众有女众人很多，地方很小那么乐度叔呢就觉得这个地方不大方便他觉得那个地方不是长期之计后来呢听说附近呢有一个山，那么山上呢有一个宗教研究团体他就很感兴趣想到呢去看看他当时听人家讲说这个宗教研究团体是由丹麦瑞典纳维三个国家的一种宗教人士组成的一个宗教研究团体。后来他去看以后呢觉得不对劲，表面上来看呢是招收青年学生共同来研究宗教，实际上呢这是专门来破坏佛教的修行他去住了几天以后见到有30几位年轻的这个出家人通过这个宗教研究机构的洗礼以后他是改变了信仰就舍离了这个佛教的这个戒律改变成其他的这个信仰他们也有上课每天上课。那么落的时候呢刚去的时候呢只是一个挂单打算看看这个地方就在研究是什么样的内容同时呢也是有一点好奇了他们觉得有3个国家的这个牧师在这边 啊讲课啊，所以他去了以后呢，啊，他发现了这个地方呢，啊，虽然挂的是宗教团体，但是实际上呢，啊，他们有其他的这个想法，还有他里面的负责人还想要那个给罗德师傅啊知道，说现在中国大陆啊，现在有好多的年轻的出家人啊，都来到我们这个，都到我们这边来报名啊，想要到我们这个研究机构啊来学习。哦，这个时候罗德师傅听了以后就很啊担心啊，啊说好多年轻的这个青年出家人啊，他们不知道香港啊的情况，他们来以后呢，啊被他们洗礼了，改变了宗教了啊，那么对佛教将来的发展呢，啊是有很大的影响，啊那么他这个时候呢，就想办法，说他要把整个过程要把它写下来。但是呢，在香港呢没有可以住的地方呢，后来呢他就找到另外一个小庙，啊，跟这当家师傅商量，啊，说可不可以借他住在这边，然后呢他要写一本书，就有关于这个啊研究机构啊他的一种内部的情况，啊，希望这本书写完以后寄到中国大陆各个寺庙，让啊年轻人，像这个出家年轻人了解呢。啊，这个机构它的本质是什么？啊，那么这个当家师傅呢，就跟他讲说：“那我有一个要求，如果你住在这个庙里面呢，我就这地方给你住，啊，给你写书，啊。”后来呢，录的时候呢，他心很着急嘛，希望赶快把这个书拿下来，就答应他。他说：“那好吧，我就在你这边住，你就提供啊吃啊住啊，那我在这么快安心，啊，可以来写文章。”啊，那么当他这个文章写好以后呢，就寄到全国各个地方去。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心里面也很啊不安啊，觉得那个他的师父谭熙老法师岁数那么大，中国大陆呢这个啊环境啊啊动荡不安啊，所以他想回去啊到青岛去看看他师父啊。那么他这位小庙的师父呢，看到骆驼师父怎么孝顺啊。说挂念的师傅也看到师傅，那么后来就同意他啊离开香港啊到青岛去。那么他到青港呢，到青岛之前要经过上海啊，到时候呢看他到了上海以后啊，也看到整个这个社会风气啊，人心不安啊，包括这个寺庙啊都不像以前了啊，他心里面都非常的难过。后来他回到从这个上海呢回到这个青岛之后啊，啊即向这个谭熙老法师还有这个上波大和尚，就是这个青岛占山寺的方丈啊，把他报告一切啊，这一次到香港去的心得体会，还有啊香港的这个各方面的事情啊。那不到十几天呢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内战呢就是更加激烈啊。啊，这个济南的国军失守了，那么解放军呢就到了这个离开青岛只有300里路的这个啊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上波大和尚就找那个骆驼师傅说啊，说现在国内情势啊非常的紧急啊，啊我们要避一避啊，啊年轻人去哪里挂单都很容易，但是像谭熙老法师这样德高望重。啊，他要到哪里去呢？啊，是不方便啊，啊，所以希望说，啊，看能不能啊，带他到香港那边去，啊，去避一避。
谭熙老法师当年已经几岁了？
他当时要有六十几岁了，
嗯，
啊，也岁数也不小了。最重要是呢，因为他德高望重，
嗯，
有好多人呢，可能现在都是皈依在他的这个座下。
嗯
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大德高僧啊。
嗯，
那么就是内乱啊，那么就很麻烦呢啊。所以呢，当时呢，他们就希望说他能够到广州那边去避难，同时也可以在那去讲学。那么当时呢，啊，他感到很为难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到香港去呢，就找不到一个比较适合的地方啊，在那安顿。啊，但是呢，如果不想办法接他老人家到香港做一个退路的话呢，那么将来也会受苦啊。所以呢，他没办法啊，他就在这个没办法的情况之下啊，想办法 啊，先到那个啊，再次到香港那边去看看，看能不能找到啊什么人啊可以来帮这个谭熙老法师啊在那边啊安顿下来，还有办佛学院。后来呢，落的时候呢，有一次呢，就看到这个叶公主啊，她有字写在这个啊，在香港啊，在有一生这个啊，就是比较像那艺术馆啊，或者是你看，她看到她都有一次就发现有叶公主的这个对联，贴的对联，哦，她就这个眼睛一亮，叶公主呢是啊拜谭熙老法师的师傅的，地藏老法师。做师父啊，那么对这个谭熙老法师在东北降庙也很支持，都是大护法啊。他在想，只要找到他，那么 老法师呢要到香港去呢就没问题了啊。后来呢，就是在一个裱字画的啊一个店里面啊找到这个相术，他说呢啊，能不能告诉我这叶公主呢在住在香港什么地方，我们有事情要找他。他说我不能告诉你他在哪里，但是呢你可以写封信，我帮你转这封信。后来骆驼叔呢就写他到香港来的来龙去脉，他的原因啊。然后呢没有多久呢，这个叶公主呢啊就约了这个骆驼师傅啊去见面啊，去问明来意啊。到最后呢，这个叶公主呢就请了这个香港啊觉光啊老法师，还有呢其他的几位这个大护法居士，也是当时很有名的啊那种大护法啊，大家商量一下，就是这个谭熙老法师南下要办佛学院，那么应该怎么做啊。后来呢他们找到一个地方了啊，就找到一个在香港九龙也叫弘法金舍，他本来这个地方是荒废掉的，没人住的啊。后来呢把它借回来，然后重新再整理过啊，然后把这个青岛占山寺的这种啊年轻的同学啊全部把他啊叫回来啊，叫到这个香港来，然后办了这个叫华南学佛院。为什么叫华南学佛院呢啊？因为佛教里面呢觉得佛学跟学佛是两个概念不同的。佛学呢就是一种研究佛教的历史啊道理啊，但是我们这一个出家人作为佛的弟子是常随佛学，是学习佛法，学习释迦牟尼的啊修行演性啊，学习他怎么样啊为人处事。所以他们那个名的名字叫华南学佛院啊。那么在那边办佛像刚开始的话也是很辛苦的啊，这个物质条件啊各方面呢都是非常艰难，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下来。后来呢那个骆驼师傅呢他有个心愿，他说我在香港啊写了不少英文啊，那么我想希望说能够到啊美国去弘法啊。那么他有一个师兄弟叫小云法师介绍到三藩市一个寺庙里面去。后来他去了以后呢，发现这个寺庙里面也不是纯粹的佛教的寺庙啊，就道教跟佛教啊混合的一个寺庙啊。那么作为他一个从小在佛教寺庙出家的，就觉得好像不大纯啊，不大方便啊。那么后来呢就是在纽约有几位啊这个护法居士，他们也是从香港来，以前也认识骆驼师傅，他说那你那边不好的话呢你就到纽约来啊。后来他就到纽约去啊，租在一个 apartment 里面，在 apartment 里面成立一个美国佛教会。所以这个美国佛教会呢是骆驼长老呢啊在最早的时候1960几年啊在一个 apartment 里面成立的。成立以后呢后来就啊加了好多这个会员进去。那么其中有一个从啊有一个是这个沈家珍居士啊，他夫妇啊在人家介绍之下呢就加入这个美国佛教会。然后后来呢他们夫妇呢就买了一座是电动公司已经荒废的一个 building 啊，把它改造以后就成一个大酒室啊。那么买来以后呢里面破破旧旧，那么落的时候呢啊他有时候找义工，有时候没义工就自己做啊，把那个地方就把它打理干净 啊，该装修的装修，还该油漆的油漆，啊，把它弄成一个供修的一个道场。
嗯，
啊，
那现在这个地方还在吗？
现在这地方还在。
嗯，
啊，那么但是后来呢，乐师傅呢，他就觉得他还是要过着清净的生活去做翻译佛经，所以他离开了，他在那当了十年的会长跟住持，啊，后来离开以后，自己呢就在这个啊纽约的黑人区，在 Bronx 啊，另外成立一个啊美加佛经翻译委员会，啊，专门在做翻译的，
嗯，
后来好多人信徒问他说，啊，说你为什么不到中国这去，为什么选在 Bronx 在黑人区这边？
嗯，
他说呢，我在这边比较清静，啊，人家要找我呢也不方便，啊，一般是有事情呢他会到这里来，没有事情呢那就不会到这边来，所以呢会节省我好多时间，我更心里面更加的清静，可以啊多一点时间翻译经典，所以他在那边住了好多年了，
嗯，
啊，从1970年他就住在里面，然后呢啊到他啊快往生的时候，啊，我请他到这边来住一年，
嗯，
啊，然后最后往生的时候呢，他也是回到纽约去，
嗯，
啊，这个也是他在跟纽约还是特别有缘分。本来我们那时候打算说，哦，他往年呢，啊，往生的时候最好在加拿大，在多伦多占山金色，人比较多嘛，啊，可以互相照顾帮忙。哎，没有想到这个因缘不可思议，因为那时候正好呢，我应这个啊中国的邀请啊，到中国的五台山、九华山啊。去参访，那在参访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听到电话说乐都长老啊身体快不行了啊，你要马上赶回来，所以就赶到纽约去。他本来是在纽约，在加拿大多伦多住的嘛，啊，后来我一直都在照顾他，还有其他的这个居士啊、义工啊在照顾他。那我在中国大陆去呢，他也很想回纽约嘛，所以我开车送他过去。在开车送他过去的话，他还跟我聊天。还有我们一起呢，在那个半路那边休息啊，啊吃东西啊，啊都他都很安详，都蛮好的。然后回到那个纽约，没有多久，没有一两个星期，一个多星期吧，就开始身体就不行了。
那他是什么样的因缘定居到了多伦多呢？
就是他晚年的时候呢，因为我觉得他在那个纽约那边有一次翻译佛经啊，翻译这个《般若经纲要》的时候，突然之间他什么都不记得了，连那个信空长老不记得。后来呢，我一个师弟问他说：“那达义法师你记得吗？”他说：“不记得了。”啊，但我们那时候心里面就很担心，就我就去看他，但是很奇怪，带他去看医生，他什么人都不记得。后来医生他说：“那你什么？你能记得什么？”他说：“我会记得心经，啊，他能够背心经给那个医生听，啊，医生也觉得很奇怪，什么人名什么东西就忘记，但是心经没有忘记了。”
嗯，
啊，那我后来我在那边我就感觉到他老是住在那边也不行，让他要活动活动。那我呢，长期都在这边。我自从2004年1月份到这边当住持以后。大部分时间在这边啊，我去看他，我就劝他嘛，我说呢，你到这边来住一段时间，啊，那么住一段时间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那时候开始有一点中风嘛，啊，不太讲话，
嗯，
啊，但是呢，我们希望说他到加拿大这边来定居的话呢，啊，最起码你要拿到身份呢，啊，他在这边才方便嘛，看病也方便。后来我们就是过海关的时候，啊，那个律师带他过海关，啊，说等一下那个海关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哎，海关的人员呢、啊，这个移民官问他什么话的话呢，他用英语回答非常清楚。哦，那个他们那个律师也觉得不可思议，他说你们这个出家人有法力啊，这个佛法无边，啊，是一个病人，但是呢，遇到这个。工作人员讲话的话呢，他可以用英文，他问他用英文来回答他，啊，真是不可思议啊！后来很快就通过了，通过他有加拿大身份，那么就方便很多，
嗯，
所以他住在这边啊，看医生啊，做什么就很方便了，
嗯，
啊，那么后来就是我要到中国去啊，去朝拜五台山啊，朝拜的中国九华山， 然后呢他也很想回纽约啊，就是这个原因，他又从这个多伦多又回到纽约去了。
嗯，
一去的话呢就不回来了，在那边就晚上了。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达义法师您跟乐度长老是如何结缘的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个我跟乐度长老的这个因缘是非常的深的，啊，因为我呢以前是在福建厦门南浦的市闽南佛学院读书，读佛学院，毕业以后我在那边任教，在那当老师，啊，都很顺利。但是那个时候觉得太年轻了，毕业那时候才二十几岁，啊，我就觉得我应该在深造。后来呢，我有一个指导教授，他就说，哦，这个美国有乐度长老。想要培养年轻的出家人，啊，他说你可以到那去跟他学习。后来乐度长老看到我的简介以后，跟我通过电话，那么他就很高兴，他说好啊，他说你过来，啊，到美国这边来啊，来读书，啊。后来我去了以后，他说你不用照顾我，他说你好好去读书。然后他老人家很慈悲，啊，每次我们读书回来以后呢，他就做午餐给我们吃饭。啊，他自己做翻译嘛，翻译完以后累了，他就自己去煮饭，啊，他都很朴素的一个人，啊，但是对这个年轻小和尚呢很关心，啊，很支持，我们有什么要求啊，他都很支持我们，然后呢，好多事情都帮我们去，啊，去办，啊，帮我们去想，啊，像有时候呢，啊，他说你们呢要学开车，啊，你们不像在中国在寺庙。你们要你光修行就可以，但是在这边呢，为了方便，你们要学开车，啊，你们要学英文，啊，我们去的时候还要去帮我们去买这个录音机啊、录音带啊，然后帮我们怎么样教我们怎么样去考公民啊，啊，带我们去考公民啊，他都非常的慈悲，对我们特别好。那么因为他是啊，加拿大的乐度长乐信空长老跟春江长老的法兄弟，他们同一个老师，同一个师父的。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们在美国这边的美国佛教青年会跟这个多伦多的湛山精舍是一家的，啊，他说你有空的话呢，就到那去帮忙。所以我从1992年每一年就到这边来讲经，然后带大众做法会，啊，然后后来呢，信空师父跟春江师父，啊，他就说哦，那你这个大学读完以后啊。啊，再继续可以多读一点书，他将来可以来帮我们，我们大家岁数都大了。后来我大学毕业以后就读硕士，读硕士毕业以后，后来他们三位长老啊，就是乐度长老、信空长老、春江长老，他们就开会，啊，就觉得啊，他们这一代人啊，都是七十几岁、八十岁了，那么应该要让年轻人来接班，来继续把佛教发扬光大啊，所以他就把天台宗的法传给我。啊，所以他们是天台宗的第45代，我是天台宗第46代的传人，啊，所以呢，啊，在2003年就传法，然后2004年的1月份我就到这个多伦多湛山精舍来当住持，啊，所以我到这个到加拿大这边来呢，也是这个乐度长老的一个因缘。
哦，原来是这样子。
是。
那么我也听说啊，乐度长老对这个家国五台山的建设有很大的贡献，也时常挂在嘴边。那么能不能啊，达义法师讲一下这当中的一些故事呢？
哦，那个乐度师傅呢，他很奇怪的。一般来讲呢，他都不太喜欢人家啊随便建这个寺庙。但是呢，他对这个五台山呢，他是非常有情感。啊，他就说五台山建起来对在北美弘扬佛法，传播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对我们这个佛弟子将来啊修行呢都是非常有帮助，所以他都非常支持啊这个项目。我每次跟信空师父啊从五台山回来，他就问我们说，啊，怎么样啊，啊这个进行的好不好啊，啊那么他也自己也去过好几次啊，每次到那去他跟我讲，他说这个地方非常有灵气。这个地方呢将来会 出这个祖师大德啊，因为将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环境啊，啊那么对信徒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 环境啊，不但可以去旅游，还可以到去修行演性啊、打坐啊、念佛啊、修行啊，都是很好的。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呢，他还是念念不忘这个五台山啊。有一声信徒打电话给他的时候，诶， 医生他觉得很奇怪，他说以他这种病情躺在床上好多天没有吃饭，是没有气力讲话的。但是有一个星打电话给他，他说哎，某某技师啊，你要记得啊，你要护持这个五台山啊，啊，这个护持五台山这功德很大的啊，这个护士他们觉得这个病人是不是跟普通病人不一样的。他说一般来讲呢，像这样的岁数这么大，好几天没有吃东西啊，根本就没有气力讲话，也会记不得这个打电话是谁啊，因为这个人打电话不是每天也跟他打电话啊，虽然是他是很好的信徒啊，但是呢也不是说每天见面的，但是他记得啊，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呢啊，他对于这个加个五台山呢是很关心啊，一直都在支持啊，所以我们听到以后呢真的是很感人，我都在他跟前嘛，他跟技师在讲话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他还记得住啊，记得能够记得对方的名字，还告诉他要护持五台山，真是不可思议。
非常精彩的故事，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再一次感谢答疑法师的到来，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答疑法师。
谢谢小马，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以下是湛山精舍近期活动公告，9月21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答疑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用心去感悟人生，走向幸福快乐的道路。